由华语之声独家出品，人物传记《傲骨丹青吴冠中传》，作者周瓦。第一章《世纪之争》，播讲者妮妮。第一集，吴冠中是中国美术界最后一位学贯中西的泰斗级艺术家。吴冠中在世时便曾于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塞纽奇博物馆以及美国底特律博物馆等国内外一流的美术馆举办过多次个展，还曾荣获法国文化部最高艺术勋位，并被选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其作品在国际拍卖活动中不断刷新纪录，按总交易额计算，仅以微小差距居于齐白石之后的列第二位。随着画家的去世，超过齐白石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吴冠中是中国美术界的一面旗帜，其独立清正的古风是当代艺术家们学习的楷模。他的一生也是一个传奇。画家评论家陈丹青回忆说，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后有20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而有30年代的吴作人与吕百思，到了40年代就是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算起来，他是民国时期赴法画家而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老人了。吴冠中中等偏矮的身材，精瘦简练，就像他的画一样，要把琐碎的成分去掉，去不掉的是风霜刻下的脸上的皱纹。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晚年一直蜗居在北京方庄方城园一套两居室的寒舍之中，生活起居十分简朴，衣服半旧，通常是乳白色的白袖衬衫、黑裤子，右手腕上挂着一块老式手表，常年一双运动鞋，完全没有大师的架子。吴冠中在生活上不讲究，不会享受，甚至还有些不修边幅。方庄附近的理发师说，他每次来理发都是捡最便宜的。如果和他一起购置衣物时，他只想找件像麻袋片那样粗糙质地的外衣配我这老头的脸。他吃东西很随便，也就喝一点小酒，最爱吃的有香白的米饭，有玉米香的老玉米茶粥。即使去美食聚集的香港，他也就爱去大排档喝喝奶茶。吴冠中曾说自己最怕在香港赴宴，看到香港朋友从7时吃到12时，他说就算吃得起钱，怎吃得起时间。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他的画作一直是中国艺术市场的奇迹。一生画作总成交额17.8亿元。2008年，吴冠中的画作交河孤城拍出4070万人民币的天价，创造了当时中国在世艺术家全球最高成交纪录。在2010年浩海春季拍卖会上，他在1974年创作的油画长卷《长江万里图》以5712万元人民币成交，又创全球新高。之后，吴冠中的作品在拍卖市场成为热点，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最高交易记录。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吴冠中各类作品总成交1417件，均价高达125万元。吴冠中作品的藏家在收藏市场可称得上吴冠中集团，但他本人不仅不热衷市场操作，还千金散尽，将自己的绘画作品大批量的无偿捐给国家、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省美术馆、香港艺术馆、新加坡美术馆都因他的捐赠而为之荣耀。在中国美术界，吴冠中不仅是一个多产的艺术家，同样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评论家。英国文学评论家麦克苏利教授曾经说，单凭发表的文字就足以使吴冠中在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那强烈、简练与坦诚的表达方式，可与他所崇拜的梵高媲美。 但是以鲁迅为精神旗帜的吴冠中，在晚年却常以惊世骇俗和尖锐的言辞，在艺术界和社会上激起阵阵波澜。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也非也，升职贬职，官司荣辱，都不重要。用吴冠中自己的话来说，时代的变迁，个人的经历和年龄，造就了今天的我，无从后悔，无可自得。自己无法对自己做出客观的评价，倒是可以作为别人的借鉴。衰草乃新苗之肥。艺术争论，越老越要争。吴冠中先生非常健谈，但他只谈议论话，无论听众多少，他都会全心全意，言必勿尽，力竭而止。有的时候非得是他的老伴来将他制止。桀骜不驯的吴冠中只有在老伴的面前像个小学生。吴冠中的老伴说，他跟谁说话都要像把心掏出来似的讲个没完，客人一走他就累得起不来了。这样一位健谈的艺术家，却在晚年拉开了一场艺术大争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许多艺术家都曾遭遇梦想破碎的心碎。毕加索在迟暮之年经历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有关斯大林肖像风波之后，就转而通过自己的作品和他所选择的古代大师的作品交流，和神话交流，乃至于他再也不能画爱欲激情以外的东西。于是性成了毕加索作品的终结。因为当时法国政党对性欲没有做出什么指令，毕加索创造了不少这一主题的作品，也许这就是他对待政治要求的方式。因为过去他信任这个政党的要求，到了晚年他不再理会他们的规则，因此他进入了绝对自由的领域。于是更多的公众来看那些作品，睁大了眼睛，为了窥视夫妻之间的私生活的场面而喘着粗气。经历了众多伤害和坎坷的吴冠中，却在晚年变得更加仗义直言。于是在中国美术历史上，一场二十世纪末的艺术大争论必定载入史册，而这场世纪末争论正是由吴冠中搅起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充满了喧嚣和冲动，围绕着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民主与世界等命题，几代艺术家都在不懈地探索。没想到当历史的脚步走到了世纪末，争论之火再起，并且燃烧起一串耀眼的火花，其中最广受中国美术界关注的火花就有张武之争。原来吴冠中在1992年的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很有挑战性，笔墨等于零。基本观点是，脱离了具体画面而孤立的笔墨，价值等于零，就像未塑造形象的泥巴，其价值等于零。理由是，构成画面的道道有很多，点、线、面块都是造型手段。为了表达视觉美感及独特的情思，画家可以用任何手段，不择一切手段。所谓的笔墨只是奴才，绝对奴役于画家思想情绪的表达。情思在发展，作为奴才的笔墨也跟着变化形态，无从考虑呈现何种体态面貌。没想到吴冠中将中国画最关键的要素笔墨沦为泥巴，这可触动了中国画安身立命的根基了。一言即出，风波骤起。1998年，张丁发表论文《守住中国画的底线》，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吴先生这一说法，笔精墨妙，这是中国文化慧根之所在，如果中国画不想消亡，这条底线就必须守住。不得了，笔墨关于中国画的底线，此文一出，众多画家和评论家纷纷撰文赞同。1999年4月，吴冠中在光明日报上再次撰文解释自己的笔墨等于零的观点。这一次光明日报记者韩晓慧走进了他的家里，专门就这场争论采访他。吴冠中说，我和张先生私人感情一向很好， 我们俩过去经常相互支持，现在的观点之中没有个人的恩怨，讨论的是很重要的文化问题，是在于中国画的前途和出路，甚至旁及文学、艺术等领域。笔墨本是手段，但是中国绘画界用笔墨来衡量一切，笔墨成了品评一幅画好坏的唯一标准，这就说不过去了。